今天是第五天上午，有好多人建议啊，说这个，能不能这个集中把前边那个搞不清楚的问题那个难点，再互相交流交流，这个你回答回答，大家再提提问题，把这个难点搞清楚一点，觉得这个呢意义比较大。后边的那个呢已经讲到这个后边就是地上啊什么那个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就回去之后我们再继续讲，去继续补充上，就是说趁我们现在都面对面，这个机会很难得，我现在有的问题提出来，你就给我答案了，可能我立刻会产生新的问题，然后再来回这个，你要是回去之后呢，这个这么快的交流就没有了。有的说这个，还是感觉面对面讨论比较解气，就是我的问题，立刻有人就能回答清楚，我搞清楚这个，我又产生新问题，然后立刻感觉这个比较过瘾，所以我们充分利用大家见面的机会，我们多交流一点。这次本来整个安排就比原来交流增加了，是吧？原来是上午下午全是满的，到晚上才交流。现在就是下午后半段就交给大家，就直接交流。有人说这样那个感觉这个帮助比较大，所以我们干脆就不是下午答疑嘛，干脆我们上午这段时间，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也不知道那个有多长时间，我们干脆就现在就开始答疑，就解决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现在集中的问题啊，我就按这个顺序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理解看到这个理解这个法跟法性啊，就是法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不管它是假的，就是凡夫认为实际存在的，还是圣者实证到真实存在的心，还是凡夫认为梦中的一切法，他都认为是实际存在的具体的事儿。法性呢，是总结的这个事儿的那个属性特点，里头包含的规律、道理、真理。广义的说，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对这个法的认识，都可以说是我们抽象出来的法性。说这个知道了，现在也确定了，说凡夫说的那些真实存在的法，它的法性就是人们总结的，说水是什么液体什么那个都是假的，只有一个法性是真的，就是什么呀，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五蕴皆空，这是法性，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遮权的这个真理，没有说真相本身是什么，现在还不涉及真相，光在假象里头说，假安立了一个法性，就是说本来是梦里什么都没有，应该法没有就法性没有，但是呢凡夫执着有，佛就先在你这基础上啊，你说有五蕴是吧，咱们来分析分析，结果一分析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客观根本没有一点存在，佛说看看你说的这个法根本不存在，这是真正的法性，实际上这个是假立的，为什么呀，没有法就没有法性，它是大家都在找法性，然后佛说我也来找法性，最后就把它叫做法性，实际上这个法性的意思是说你法也没有，法性也没有，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法性是梦中安立的佛法，法用这个法性法佛法把非法空世间认为的一切空掉之后，这个在梦中语言安立的遮权的法性，这个语言表述的佛法就没用了，就要舍掉，这是这个意思。然后问题来了，他说但是昨天听课老师讲法性是有为法，就迷惑了，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是无为法，昨天又讲法性是有为法，是怎么回事？很简单，我们说法性是无为法，是真理，是这个遮权的圆成实，什么这些都是在梦中范围内讲的，就是我们在梦中只能假安立一句话，一个真理，一个遮权的真理，一个用语言表达的真理，而且把它假安立为无为法。我说了，无为法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是从那个意义上说梦中一切法永远不存在，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想法还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你用语言说出来法性，说五蕴皆空是法性， 或者用文字表现出来，或者你在脑子里想，这都是叫什么有违法，都是那个用语言都是想出来的，它不是一个，不是法性本身，它是一个遮权的，说这个世界上真理是什么，真相是什么，梦里都不是真相，它是个遮权的，告诉你什么不是真相，什么不是真理，假安立了一个真理，实际上梦中没有真理，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梦中所有都不存在，等着你把梦中这个非法空掉了，法也舍掉了，能所双亡，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现前，什么呀？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三界唯有心你实证到了，这是真正的真相本身，这才是真正存在的法，这个真正存在的法才能真正抽出真的法性来。在这个时候你证到真相本身的时候，这个真相本身是什么呀？是有为法，因为三界只有心，唯有心，心都是，如果心不会动就不叫心了，是吧？哎，你不管是众生心、佛菩萨心都在这个活动，这才叫心，都是种子，是吧？都在生现行，都在动，所以真相是有为法，说那个真理是无为法，是什么呀？就是依这个真相有为法的真相，在梦中没办法，因为梦中让你看不到真相，在梦中没办法，佛只好用语言给你假安立一个语言安立的无为法，实际上它不是无为法，就是从形式上，存在形式上不是无为法。哎，你写字儿也会烂，你说声音马上就没了，你想不想就没了。哎，形式上不是无为法，把它叫做无为法。哎，这就是命名，这个说不是无为法，叫做无为法，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真相，它的本身是，就是法性的本身呢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无为法永远不变。什么时候永远不变？你照见五蕴皆空，梦中醒来的时候，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你一看三界唯有心，就是这个真相，这里头包含不包含你那个遮权的法性，就是说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没有，你已经看到世界上只有心了，那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到现在变没变？没变，永远不变。而且初地菩萨、十地菩萨都在干什么呀？继续用这个五蕴皆空的永远不变的真理，这个无为法怎么样啊？空那个换转那个90%的那个说五蕴皆有的种子，还是法性，还是用这个法性去把那个90%的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换成什么呀？换成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换成这个种子。所以呢，在梦中假立的为无为法，对不对啊？对，就是说它的存在形式是有为法，不是无为法，但它指的那个意是无为法，这个是永远不变的。然后这是梦中安立的这个，然后到这个你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三界唯心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时候是离言的，就不用用语言安立真理了，佛菩萨都是限量修，哎，没有语言，那个限量修比你在这说一句话听一句话那效率高多了，是吧？哎，都是限量，这个时候没有语言了，所以在那儿呢不必安立这个就是语言的这个所谓遮权的真理，不用安立了。那说这里头那个法性还存在不存在啊？它就是客观存在，因为什么呀？你一看三界唯有心，这里头有那个五蕴吗？有十八界吗？那个法性说的那个道理你实证到了，你一看世界上只有心，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众生，没有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已经证到了，你亲眼看到了只有心没有境，所以那个法性呢，你已经证到那个法性了，就不用用语言说了，它就在那个真相当中，它就包含这个法性。 我们说了为实的意思，说只有心，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呀，除了心什么都没有，这是同时的。哎，你如果除了心还有别的，你就不能说唯有心，是不是啊？哎，你证到三界唯有心，就同时这个意思就包含着说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所以那个法性已经被你实证了。哎，你看见五蕴皆空了，所以呢到你证到真相的时候，那个法性就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心是有为法，这是真相。注意，三界唯有心的真相本身就包含了心外一切法都没有，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处皆空，现在理解了吧？梦中的人法所取能取都没有，你已经实证到二取没有了，包含在这个有为法里头。但是得从这个有为法，这是事，你得法性是从这个有为法里头抽出来。哎，现在我们是必须抽出来，否则因为看不到真相。当看到真相的人，他就不用抽了。我看见就是没有人，没有法，实证到那个法性了。所以呢，那个法性是实证的，是不用说的，不用语言说了，所以就包含在那个实证的真相里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法性是三界唯有心。啊，这个时候的法性是真相，哎，三界唯有心，这个，或者这时候这个法性就可以理解成法的自性了，是吧？我看到法自性，进入法本身了，进入真相了，进入真如了。你想说我们证真如，证真如什么意思呢？也是梦空掉见到这个真相，哎，证叫证无为法。你五蕴皆空的时候，这就证到无为法了，就是。五蕴皆空的真理你证到了，一看五蕴真的皆空了，这就叫证到无为法。但是证到无为法呢是假安立的说法，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呢，你五蕴皆空，证五蕴皆空的同时，就是五蕴消失的同时，它中间没有空白，没有间隔，五蕴消失，你立刻就同时看到三界唯心的真相。哎，这个三界唯心的真相里头就包含了五蕴皆空，而且是你实证到的，一看五蕴没了。哎，就是说你证到真相的前提是必须把那个假象空掉，这两个是一体，假的不走真的不来。哎，你面前用一个木板挡着你就看不见真相，木板去掉跟真相现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法性就是说，如果总结法性成一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五蕴皆空，哎，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是用一句话表现法性的时候，实证法性的时候是离言的，不用说这句话了。那个时候就直接就是看到真相，实证到真相是有为法。这个实证到的真相，三界唯心是有为法的，这个实证里头就同时包含你语言说的那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包括那个法性。你可以从这个三界唯有心这个真相里头总结，你说我现在还那个用一句话总结三界唯心的真相，现在就你要是还说用法性总结，还是什么呀，五蕴皆空，没有人法，没有二取，没有，还是那个，就是你现在我们说的那个遮权的法性没变。现在搞清楚没有？哎，不是说在梦里头法性又成有为法了，哎，不是这个意思。哎，梦里头的有为法实际上不能叫做有为法，只是佛随顺我们。你看，我们说我们梦中啊，这个没有不变的啊，都是变化的。这是在承认梦中有法的前提下，哎，佛并不是佛，也就是说啊，你们有为法，然后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实际上都不存在，你都不存在了还能叫有为法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在梦中的时候，这个安立啊，有时候从起点是佛先拿众生安立的那个概念，一切有为法呀，法性啊，他在那找这个法里头的真理是什么呀，哎，叫做有为法，叫做法性。 实际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法也没有，法性也没有，哎，随顺众生先这么叫，哎，然后呢等他的总结出那个法性来，最后是什么呀？是说没有法，没有法性，梦里什么都没有，哎，非法没有，佛法也没有，佛法也是假安立的。所以那个无为法用语言安立无为法的时候，是存在形式是有为法，他的意识，实际上他的意识无为法，就是说意识说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个意是，但是他那个表现形式全是有为法，最后都要舍掉的。真正证到这个无为法的时候，五蕴真的你证到了五蕴皆空唯有心，这个时候就不用说话了，这个时候真实存在的你看到的只有心是有为法。但是这个你证到这个三界唯心有为法的时候，同时就你必须证到五蕴皆空，所以这个法性都在，真相的法性包含了那个遮权的法性，这两个法性是一回事儿，就是两句话来表达。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梦里学习的时候，你认为面前还不空了，这个时候使劲让你空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只用遮权的法性，这个时候根本不涉及这个说证了之后法本身是什么，进入无为法无为摄之后是这个证到无为法之后那个真相是什么，这个时候还不涉及。哎，分清楚这个阶段。好，下一个问题是，就是说我们末法众生应该把这个重心放在正文熏习上，其他的不是重点，注意啊，我说的是不是重点，不要专门拿出很大的功夫来去这个修布施忍辱，是指的不是重点，不是不让修，更不是说做多了反而你做多了反而影响，因为什么呀，你正文熏习是要求什么呀，我们最简单的说啊，你做如梦观就是正文熏习哈，你我都说了，你吃饭走路的时候做如梦观，这就是正文熏习，你布施持戒忍辱的时候做如梦观就不是正文熏习了吗？不是做多了，你如果说我不正文熏习，那你做多了肯定影响修行，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一天我就熏习一小时，我23小时我就是吃饭睡觉上班，是不是啊？做多了你肯定影响。哎，所以这个理解话你要理解的准确，就是说我们修行的重点首先是在修行范围内，你怎么修行，说正文熏习是重点，其他比如说我布施什么持戒，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是能够让你走到正文熏习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还没得到正见，这个时候为什么得不到正见啊，你就是上班家庭忙得晕头转向，根本就顾不上去找什么佛法真理，根本顾不上听那些，这个时候你必须修什么呀，布施，必须修持戒，你还在那杀生造业，恶报还在增加，你越来你顾不上学习佛法，哎，那是前五度的目的都在得智慧，都在得第六度，如果你的前五度跟这个得智慧没有关系，比如不学佛的人，他布施的再好，持戒再好，忍辱再好，最好的就是魔王，是吧？第六天天主，那是修慈悲喜舍，修的最好的，这是跟般若没有关系。哎，你说他那个成为这个你闻佛法的障碍，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在修行范围内的重点放在哪儿，都是修行。哎，你布施的时候我们说了般若为先导，就是说你首先要有正见，你修的布施才叫布施度，为什么呀，就是你布施的时候你必须用正见，就是三轮体空，是吧，梦中都是空，哎，没有我没有他没有布施的人，那为什么还布施呢，我们讲金刚经已经讲了多少次了，是为了修你的心去布施。哎，就好像说下棋一样，咱这杀来杀去，哎，一下班走了，你杀了一辈子棋，你那个棋你做了什么功了，什么功也没做，但是呢修了你的心了，是吧，提高了智慧了，哎，修行的内容不存在，就好像你打游戏一样，是吧，打游戏 在这整天打我升了多少级了，我已经得了多少分了，那个存在吗？不存在。哎，但是这个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无用功呢？是为了修我的心，是为了提高这个智慧，是不是啊？哎，你这样布施才叫布施，才叫六度，不是你帮了别人就叫布施，那叫布施，那不叫布施度，不叫六，不是六波罗蜜之内的。哎，就是因为它不能改变你的心，不能把你渡到这个成佛的路上。我们说的是修行范围之内的重心，就是六度。重点，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正闻熏习的条件了，不是那个说穷的不得了。这个穷，穷是什么呀？穷就是借钱太多，是吧？那个存钱少，哎，那你就是忙的，你根本这一辈子你别说听佛法，什么都顾不上，是不是啊？哎，持戒。就是你造恶太多，恶报太多，哎，障碍太多，根本你就走不到那个佛法那儿，哎，忍辱，脾气太坏，到处这个跟人闹矛盾，哎，你根本就学不了佛法，这是那不叫布施，不叫持戒，那叫造业，明白了吧？什么叫布施度？六度里的布施是三轮体空的布施才叫，所以他这个六度的前提是以般若为导，就是说你先得得正见，你才进入修行了。你知道什么是修行？在六度的修行范围内，谁是重点？比如说这个人吧，他看佛经看不懂，哎，学理解不了，效率很低，然后可能就是在什么呢？前五度上有特别重的业障障碍他，哎，那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重点先去那个业障，该是布施的你就什么持戒的，哎，你不但不能杀生，而且去放生，就是集中力量先把这个业障解决了，你才能看听懂佛经，看懂佛经。所以前五度的目的，最后都是为了得智慧。三世诸佛成佛，仅仅靠什么呀？般若波罗蜜成的佛。前五度是为得智慧的准备，如果他这生你这个业障太重了，你可以重点先把它解决了，否则你学不了那个智慧，学不了这个正闻熏习，熏习不了，哎，就好像有人事儿老来找你，就把你拽走了，哎，你要来学，家里就不让你学，哎，这都是自己的业障，哎，证明你在那个非佛法上造业障太大了，所以你就要暂时先重点解决一下那个，然后你才为得到正闻熏习的机会。我们现在你来到这儿的，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正闻熏习的机会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前五度的障碍啊，至少是这个就是不障碍你正闻熏习了，这个时候就应该什么呀？把重点放在正闻熏习上，哎，这是修行范围内的重点。是以波，如果你根本就没得正见，你像现在好多人这个学佛法，说学佛法的这个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呀？核心就是缘起，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哎，这就是佛法缘起。这实际上是儒家的缘起，它的前提是把梦中当真的，你根本没得正见，你这个什么度都没有，哎，你觉得天天我在那儿，哎。那完全是这个，就是不是正见指导下的，那就叫什么世间布施，不是六度的布施。六度的布施是有正见做指导才叫六度的布施。哎，为什么我要学正闻熏习？就是为了修行。什么是修行？正见指导才叫修行。哎，布施是三轮体坤，你道理根本不懂，你怎么可能用这个去布施呢？哎，然后持戒也是，哎，你说。不说具体内容了啊，现在就是说，说明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你还得不到正见，不能够正闻熏习，这个时候呢，你去解这个，这不叫重点修前五度，因为这个时候你根本实际上不叫前五度，你是世间法还这个就是福报太差了，哎，你先去修那个还没开始修行，那是世间修行。从什么时候是你开始修行啊？你发菩提心。 说我要成佛，成佛佛跟你说了，佛成佛的方法就是亲近善事，正文熏习，如理作义，法随法行。你走上这个路子了，开始正文熏习了，这叫修行。哎，而且你正文熏习知道正见之后，你还得去指导的那个布施持戒，才是真正的布施持戒度，才是修行。把这个分清楚。哎，所以说布施不是做多了会影响，如果你是三轮体空的布施，是如梦观的布施，你越多，因为我们说过了，你有正见之后就知道世间一切法不存在，这都是电影，都是这个。你布施不是为了布施，而是用布施的这个幻象来修自己的心。哎，你修的越多越好，是不是啊？所以不是说正文熏习就是坐在家里头正文熏习，不是，你走路也可以正文熏习，你上班也可以，是你这个我修六度的时候怎么就不可以了，我不是我修庙的时候我做如梦观我怎么就不可以，也是正文熏习，是不是啊？我们早说了，不是在乎你做什么，是在乎你有没有正见，怎么想。哎，这才是真正修行。然后有的学员说，这个这实际上两个问题是一个，就是说有的学员说你去布施持戒就是不懂为师，这他说的就是说，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什么都什么东西走向另一个极端，那肯定是就是恶意的歪曲，是吧？你得按人家说的那个意思理解人家本意。哎，你不能那个就是自己加上思想，就是那属于恶语歪曲。人家没说不让你那个布施持戒，而且连那个你世间的布施持戒我也没有否定，是不是啊？哎，你不是修行的布施持戒也鼓励，因为你不修的话你连那个佛法都闻不到，是不是啊？哎，更何况是你是用正见指导的，用如梦观指导的布施持戒的，那越多越好，是不是啊？因为你那就是同时都是这个在这个正文熏习嘛，都是最好的修行。哎，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有人你在布施的时候被周围学员说成是不懂为师，下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啊？你看老师都说了不重要，你搞这些布施忍辱，这就是说，我说不重要是指六度比较而言，注意六度是都是正见指导的修行，都是正文熏习的修行。这个上边呢，你是这个前五度，不要重点不要放在前五度上，重点放在第六度上。哎，除非你因为前五度的障碍到了正文熏习，哎，那你呢可以重点先把这个某一方面的那个干扰你先去除一下。但是那个目的就是我们现在梦中修行的这个目这个重点。就是正文熏习，哎，就是正文熏习。你那个说，我如果是三轮体空的布施，我这个如梦观的去持戒，这个已经是正文熏习，已经是重点了，明白吧？所以并不是说你现在在布施，还是其实还是忍辱，是如何如何，是你现在有没有做正文熏习，以这个决定，你就是说你重点在哪儿。如何用唯识观观察世间法，比如俄乌战争如何观，这个呢，这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用唯识观很简单了，就是说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个看世间事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这件事能够让你离佛法近了一点，哎，这就算这个比较好的事，就算善事。如果这件事儿能够引导你离佛法相反的方向越来越远，这就叫恶，这是用佛法看世间的善恶。具体这个俄乌战争观呢，这就比较复杂了。这个如果最简单的就是说，就愚痴，是吧？你那个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比外国人就要这个文明程度就要高，就要聪明。哎，这就可以你用这个唯识观一个最简单的大的啊，为什么呢？你看我那个说了，我们中国人呢，这个从周朝就800年一统天下， 中国人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这帮人阿赖耶识跟那个别的大不一样，这帮人就是你看周朝那时候刚人类社会发展还这个刚开始发展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有大同世界，哎，就由这个国家就应该像一个家，哎，大家都互相和谐。你看我说那个儒家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二人放在一块儿，就是说你不是你一个人，你旁边哎有很多人，大家呢就是互相支持。你看那个人哈，二人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哎，这样就生活好了。中国人他那个早就是。这个不是周朝的时候人们听谁讲这个道理，那个时候顾不上，那个时候光顾打猎了是吧，哎，顾不上，哪来的呀，阿赖耶识多少劫这帮人就在一块熏起来的。所以他一开始一上就大家都听皇上的，哎，这个谁造反谁捣乱什么共诛之是吧，哎，大家共诛之，哎，他就有这个思想。结果呢，你虽然周朝说坏了，孔子着急了，说这个克己复礼啊，还要这个统一啊，搞成秩序。实际上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是什么呀？是秩序，组织程度，组织能力，就是那个社会越来越有序，越来越有这个就是哎，能够把力量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儿，这个组织力，哎，有序。它的相反就是无序。结果你看中国就怎么样啊，哎，结果呢后来秦始皇又统一。统一关键是人们接受不接受。哎，这就是大家这个文明认识程度决定的。哎，你那个中央集权大家接受，后边呢过这个一段搞一个朝代推翻了。每成立一个朝代都能二三百年稳定的很，他那个大家接受。大家接受中央集权。大家接受这个组织这个有序，大家就认为这个序是正确的。结果中国人的历史是什么呀，一个朝代二三百年，你说二三百年没仗打是吧，大家都不闹矛盾，然后干什么呀，哎，这个生产，嗯，作诗，这个唱戏是吧，编故事，是这个科学发明是吧。为什么中国一直在世界上是人数最多，这个人数最多也说明问题。你古文明好多古文明到最后把自个儿玩没了，你证明你的文明太这个太低级了是吧，你这个能力太差，哎，完了被别人给打断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中国人能人多，你就是生活稳定你那个他才能够人多，哎，外国老打仗你人能多吗是不是啊，有序。结果呢中国社会就是五千年一直是地球上最先进的，什么全面先进，哎，我讲了政治制度从那个隋朝科举那就成了制度了，原来实际上也是那种叫禅让啊什么推荐制啊，就是一听说国家说哪哪一个高人，哎，这个皇上大臣亲自去请是不是啊，哎，他那个观念就是什么呀，我们应该让那个最有经验道德品德最好是这个智慧最高的人来这个管理大家的事儿，他是这个思想。你看西方没这个意识，没这个意识，为什么呀，他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哎，我最重要，哎，你其他什么国家组织内都在我之下，人权最高，听着好像人都挺那个高兴挺愿意是吧，啊，个人自由最重要，你看这多好。实际上代表什么呀，代表文明程度极低。这个状态是什么呀，个人最重要，个人自由最重要，是动物的概念。你看动物就是我就是考虑我自己，我根本不管集体是不是啊，哎，我能多少自由我多少自由，除非那个吃我的东西来了吓得我跑是吧，哎，动物这是最无序的状态，哎，动物状态是这个状态。你在追求这个的时候，你比如说敌人来了，那个像那个好多这个动物群一看这看见的首先就跑，连报警都不报警是吧，你那叫什么状态啊，那这是个弱群体。可能你像那个叫野牛， 野牛其实块很大，力气很大的，但是它就是因为它是动物没智慧，一个狮子几个老虎来了，这一下就跑，别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那又跑这就跑，那么大群的牛就乱跑一气，你说这叫什么文明程度，是不是啊？哎，组织不起来。但是呢他也有那个什么呀，就是他也做过人，他也做六道轮回都轮回过，所以有些动物啊，哎，他潜意识里头他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像狼群，哎，就知道我们分分班，哎，你来左边我右边怎么包围配合，是吧？有很多这个就是这一类的，那是因为当人的时候潜意识留下的一些大家共同的潜意识，是种本能，不是他的智慧，就是前生留下的智慧。所以这个怎么看这个俄乌战争，你现在就知道了。西方一直是动物，他现在是公开的，我是学国际关系的，西方国际关系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什么？说好听点叫实力政策，其实丛林法则也很好听，这是他们公开说的，世界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核心就是什么呀？弱肉强食，我有实力你就得是给我进贡，我就剥削你，我就拿你当奴隶，是不是啊？我就杀你，就跟印第安人，我就杀完你了。为什么呀？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就跟那个三体里头刘慈欣说的，毁灭你与你无关。因为什么？我毁灭你，这是弱肉强食自然规律决定的，不是说我是针对你。你看这就是西方的这种，哎，他的那个国际关系准则什么呀？是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你看现在美国印这个美元，我就用这个升值减那个升值贬值哈，我来收割全世界，我印了钱我就能买东西，这就是明抢嘛，是不是啊？哎，印钱太多了，我自个儿受不了了，哎，我收缩，收缩之后呢，全球这个经济崩溃，崩溃了呢，我再去收买你那个破产的企业，就跟捡破烂似的，哎，就这么一轮一轮收割，这不就是跟那个战争比那个战争明显还累，这就是弱肉强食，这没有任何道德可，那是而且那个美国人还很得意，美国一个财长就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麻烦，哎。你们就挨韭菜，你就一茬让我割就完了，那没办法，这就叫霸权。说我那个不用美元，你不用美元你做不了买卖。哎，你像那个谁卡扎菲，为什么那个萨达姆，甚至这个美国总统好几个被暗杀的。啊，好，我结束这个。就是说起来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讲这个道理的人呐，很少，哎，所以。说起来就得我说一下吧，这个对看世间法也就打这么个比方，就是说弱肉强食这是动物文明，哎，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最重要，这叫无序。你看西方世界就团结不起来，是吧？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是50个国家，美国的总统府是外交部，苏联也不是一个国家，是加盟共和国联盟，印度也是联邦，都不是一个国家，没有实权政府，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为什么呀？组织能力低，有序程度差，文明程度低。所以你看到现在除了中国是一个国家，外边就是乱打一气，是吧？那中国去劝和，他还说你啊，你不支持正义，你不支持自由，好，你自由去吧。那中国人也没办法，是吧？哎，这就因为我们学佛法为主，哈哈，这个就用这么个例子就讲，哎，外国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为什么人数多不起来？为什么这个就是一片散杀，乱杀一气？你看。都是他们自己跟自己，是吧？欧洲跟欧洲自己，什么反正就是乱打一气。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类文明的那个观念。人类文明是什么呀？大家互相帮助，合作共赢，是吧？你看中国人就虽然近100年被帝国主义的这个武器打败了，哎，但是中国的那个叫精神，哎，这种 人的精神，这种这个一切唯心造的这种气魄他还在，所以呢志愿军战士就能拿一杆枪拿手榴弹就能把飞机大炮的十七国精锐赶回三八线去。你想这讲什么道理？哎，全靠什么呀？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程度高。哎，四川兵，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志愿军四川兵最多，是吧？四川兵那个时候识字的人很少，看对面是什么呀？不说不要说武装到牙齿，光那个儿，那美国人那大大高个子，见了中国人就跑，不敢拼刺刀。哎，你这上哪儿说理去？凭什么？啊？所以志愿军这个部队啊，这说这个差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打败全球嘛？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中华民族这帮人呐，从无始以来，他那个熏习的那个智慧啊，就高。哎，熏习的智慧就高。你像佛法，像唯识这种智慧，能够看到世界真相，能够分析透一切，看到一切真相，能够看透一切事情的这种智慧，哪儿有？啊，印度有了一会儿就。印度啊，佛教不是主流，就那个有善根的那帮人学，一直是婆罗门教外道是主流，所以到后来就没佛教了。哎，但是中国就能坚持下来，为什么呀？证明中国人跟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跟怎么样？跟佛法相应，学佛积累的善根多。哎，这个就谈到这儿啊。好，下段我们重点还是来解决问题。这个就不读这段话了啊，然后我就回答他的问题。这里头说这个依他起啊，是若有若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说这段文字代表依他起不决定有。我现在的回答可以解决你好多难点，卡在哪儿你就记住，唯识无境，这是佛法真理。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证不到这个唯识，我们只是在这个虚妄境里头，所以佛讲唯识无境呢，必须把那个真相佛入梦这个化成一个人说我们的话，必须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来假安立一个唯识真相模型，叫唯识无境。注意这个唯识不是真正的唯识本身，是语言假安立的佛法。在这个我们学习的范围内的这个唯识是假安立的唯识模型，你记住这个就理解这段话了。就是这个里头安立的原称实依他起，实际上全是遍计值，明白了吧？它是遍计值，但是佛说这个就叫依他起，这个就叫原称实。哎，这个是学唯识的难点。那个我老说我的老师两句话，三性是唯识的核心，理解三性的难点是分清楚依他起跟遍计值，就是分清楚梦外的心跟梦里的心，就这个最容易混。像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那个就是分不清这个，就是心里的身与表业还是我们看见的身与表业，这俩呀，就是读着读着就混了，然后就感觉矛盾了。你就时时刻刻记住依他起跟遍计值啊是两个东西。哎，这个心里心外分清楚你就读通了。这个当然要一定功夫啊，这个还得练习。现在这个问题说的就是我们在遍计所知里头梦里头我们假安立的那个依他起啊，就是这几个，他就是说你都可以说，但是你理解正确就是正确的说，你要理解错了你就不对了。那正确的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依他起是不是有？决定有。为什么呀？三界唯有心，那就叫依他起，是吧？那肯定有，这真相永远不变。但是现在说的这个依他起呢是这个梦里的，梦里的呢佛给我们说，就是假安立依他起，说那个三界唯心的模型，这个时候佛说依他起决定有，有没有错啊？没错，就是他指的是 那个我们学的那个什么中子线形那个模型哈，说决定有，对不对啊？没错，因为它有真相做，我那个意有真相做底儿，是吧？决定有，你这个学学把这个模型扔了，你就直接证到为一塔起决定有，是吧？决定有，对，决定无，梦里头都是遍计所值，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梦里的那个一塔起圆成实那些三性，你本来就一性，真相就无言，是吧？真相就是一个整体，你不能分二，更不能分三，是吧？你怎么能说三性决定是有呢？哎，它决定是无，就是只要在梦里假立的一切模型，包括佛法的模型，也是遍计所值，哎，也最后要空掉，决定无，亦有亦无，哎，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这怎么，你看说什么，只要你理解的对，你比如说，梦外的一塔起是决定有，梦里的一塔起决定无，亦有亦无，是吧？还有非有非无，哎，那就是跟亦有亦无是一样，非有就是无嘛，那就是梦里的一塔起就是非有，哎，梦外的一塔起就是非无，哎，什么？你只要理解了唯识无境，唯识是梦外的能做梦的心，境是心里做的所有的梦，包括在这个梦里安立的唯识、一塔起、三性。所有佛法都是空，只要你把这个梦里梦外分清楚了，你看所有的都可以说，都可以说，是不是啊？哎，这么个道理。这个具体说，理解化，这就是你要掌握住这个总原则之后呢，你慢慢的去这个抠，你只要是用这个道理来抠，都能读通。变法法性，这个第一个说，凡夫只能看见自心显现的假象。哎，小白球等于能分别，没有问题，这是现行，等于亲所缘缘，因为这是在你心里头缘到的那个影像，主观感觉，哎，等于自己见闻觉知，自己的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啊，这个小白球各个别别，每个人都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哎，没有问题，不光是你现行是完全是自己种子升起的，就是这个梦假的不存在的这个梦也是你自己中不是种子升起的啊，是你意识这个根据现行放出来到放到屏幕上的一个虚幻影像，哎，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别人看不到，哎，记住这个，别人看到的你看不到，哎，相对的客观存在他心，对，这就是对于自己自心来说，他心就是客观存在，是真正的疏所缘缘，对，就是疏是离得远的所缘缘，亲所缘这我们没时间讲啊，你自己去那个学习，我们先就把这个问题回答了，等于所缘，对，凡夫是缘的道看不见，缘的道是什么呀？这就又要分清梦里梦外，缘的道是我们梦外的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互相发生什么事情，互相有感应，是指的这个能触到。看不见是指的我们的意识不给你翻译，哎，我们梦中众生只能知道意识给你翻译出来梦里的这个景象，哎，这个假象你能看到，只能看到这一点。见不见他心是衡量，哎，是否醒来的标准。你要能直接看到他心了，你必须把你自己心里这些假象先得去掉，是不是啊？哎，对，可以这样理解。问题四，上边我看了，下边还没看。学得很深的常说一塔起分地前地后，地前记忆叫种子，地后叫记忆，没有这个区别。这就是记忆，这是我现在说的。那个佛经里头说记忆的时候，不是这个跟种子画等号的。哎，这个这是我给画的等号，没有这个区别。我不太理解这种症状，怎么的地前地后一塔起的区别。应该一塔起不变，你地前你见不到一塔起，也是那个梦外的心，地后是直接见到一塔起了，还是那个心，是一回事儿。哎，这是问题五，大般若经意熟神通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神通啊，其实就是你改变心，修行心修到一定程度，你的心力很强的话，因为有什么种子做什么梦，是不是啊？ 就是你的心力很强的时候，你现在你想说把这个变没，哎，它就没不了，因为你那个执照它有的种子太多，你刚熏一点证件说这个是空，它就空不了，因为现在是用染物种子生起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老练习老练习，你这个说物质是空的这个概念，你种子多了，那当然种子多了，它这个种子生起来你就是没有这个物质，哎，你可能就到这儿，你就可能就感觉就没有物质，就好像说有人能穿墙过去，为什么能穿？他就老修这个，哎，说没有墙，哎，没有身体，这个种子多了，他就能穿过去，就是看你留什么种子。所以神通不是神通，哎，就跟那个说，胎儿在母腹里头是天眼看，天耳听，他心通，什么都有，哎。为什么呢？后来就是很多科学家去调查什么，最后就是发现小孩不但能回忆起很久，有的说三岁以前没记忆，这肯定是不对的。胎儿都有记忆，他都知道他父母做什么，什么跟谁说什么话，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能知道，而且那个意思都懂。哎，你是怎么回事？他有他心通，所以神通不是神通，就是你的心清净不清净。哎，你的清净到什么程度？哎，为什么动物比人好像神通大一点？比如说地震啊、灾害啊，动物基本上都知道，就人不知道。那个土耳其那次大地震，那天深夜，一只狗在十字街头使劲朝着天，就跟狼一样吼。你人傻不知道，没办法，人家那急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哎。你说，所以这个神通不，你说动物比人智慧吗？动物，所以这个就是人人都有，就是我们现在什么呀，我们自以为高明，我们当了人之后啊，觉得什么都是我来这个抉择，我来，我懂得多，这个邪见的力量压倒了那个神通，不让它起来。哎，物质一定是存在的，你老这么说，它能让你感觉到是不存在的吗？是不是啊？所以神通其实是很正常，就是说你熏习什么种子多了，就跟那个有人觉得这个人能吃玻璃渣的，能吃菜盘子，好像就特异功能了，是不是啊？哎，其实是他的习气，哎，他也没什么特殊的，他前生就是熏这个熏的比较多，哎，我是想不出来这个就是你什么种子决定什么现象，就那吃土老太太，我估计说不定前生就是多少节是蚯蚓，是不是啊？哎，那就吃了吃土才那个香，是不是啊？哎，都是习气，所以没有奇怪的。第六个，七种空性，空性与真如的关系。如果空性与真如的关系就是直接画等号，哎，层次呢就是分大概分两个层次，就是说空性真如，我们说了无为法涅槃，什么无一真法界，什么二三十个无为法的这个都画等号，注意。这个一般意义上就是无为法是一个真理，是一个表全的表达，这是普遍的这个广义的这个空性真如无为法的定义。实际上无为法还有一个表全的定义，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三界唯有心那个真相。因为这个无为法是从真相里头抽出来的一句话，总结的一个特点，哎，真相就是空性，说我证空性了，我证真如了，一般是指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一般不涉及说我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了，哎，这只在唯识里头讲，但是这些里头都包含这个，就是背后都有这个等着了，哎，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真相真的有。你比如说那个观音说发愿说愿什么入无为舍，是吧？就是我愿早点住到那个无为法的房子里头。你要是按照那个光遮权的话，这个话就说不通了，因为无为法的意思是说五蕴皆空这么一个真理，你又证到五蕴皆空，五蕴本来是没有的，你住在哪儿啊？无为哪有舍呀？是吧？无有舍就变成有为法了，对不对啊？哎，你这个你就说不通了，我怎么住的？应该是五蕴空了之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哎。就你还就应该无住了，是不是啊？怎么就住到无为舍里头了？这就是用背后咱们唯识学的这个有房子住，就是你一看 你是心，大家也是心，心重合在一起，还在那度众生了，你自己还接着修，是不是啊？哎，所以呢，真如无为法空性这些啊，它往前在除了遮权往前一步就是表权，就是三界唯有心的真相。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好多话就能理解通了。哎，也就不认为说我最后证到五蕴皆空了，我就成佛了啊，就是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最高境界了。你就不会误解这个了。哎，最高境界不是那个遮权定义的，最高境界是离言的实证境界，那限量修行实地还早着了，事儿还多着了。哎，不是你证到五蕴皆空就没事了。散心状态面前突然投射一个人影像，还出现过不认识人，这个投影面前一闪就没了，我脑中没啊。你这个不是散心吧？定中应该是这种现象比较多啊。散心出现，这就有点那个就是幻觉的那个意思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可以回答。什么呀？你现在的想法跟状态触动了某些种子，就这么简单。你不知道触动什么种子了，哎，触动的这个种子在眼前就显现了，哎，就是。这个种子触动啊，不是说我要触动哪些种子，当然这个你可以主动作业，但是大部分客观上触动的种子是什么呀？是你那个心里头的种子，他们之间的联系，哎，他来触动。就好像你丢了东西了，你找不着，不想不起是在哪儿丢的，这个时候你主动再找吧，你想得起想不起来不决定于你找不着，而决定于什么呀？你那个种子里头他们之间的互相的联系。如果你丢那个钥匙的时候，这个动作跟其他记忆啊联系少，你比如说你丢的时候是无意识的，你比如说我拿钱包把钥匙带出来了，哎，这个时候它跟其他记忆联系少，你就很难触动，就很难就是突然一下就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想想突然一下起来一个，就是那个种子里头它联系上了。哎，如果你这个事情你记得联系比较多，那就是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哎就把那个记忆给怎么样唤醒了，那是由种子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哎，八颂等起是一他起吗？法性和如来藏关系，等起那个说等起叫什么无始等起啊，那个是一他起，对，就是无始以来你就是那样这个积累种子的。法性和如来藏关系，这个法性可以跟如来藏关系，就可以说法性跟如来划等号。哎，法性是佛法正见嘛，是这个佛法正见，就是你法性什么呀？五蕴皆空，这是佛法的核心。如来是什么呀？如来法身也是，就是五蕴皆空，如来他所有的记忆都是五蕴皆空，就是说那个涅槃无为法什么这个法性划等号里头也可以有如来，这个时候如来就是指法性，所以这个法性跟如来划等号。藏是什么呀？染无种子包着这个如来了，包着法性了，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我们知道法性了，可是法性显现不出来，我们知道法性是五蕴皆空，可是五蕴空不了，就是显现，为什么呀？被染污种子包围了，它显现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转换染污种子，哎，染污种子正见多了，邪见少了，包不住了，哎，到那个初地就是10%清净种子一现行，把那个染污种子给剥掉了，染污种子不让它现行了，如来显现了，法性显现了，这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两个东西组成的，如来是这个，如果这儿说就是这个法性真理佛法，哎，这是如来，被反佛法的那个就是颠倒梦想的那个染污种子给包起来了，哎，所以它显现不出来，如来藏起来了。哎，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呀？那个换染污种子，哎，换染污，换的染污种子力量不行了，包不住了，光明嘛，纸里包不住火了，哎，一下纸儿烧掉了，火显现了，这个智慧起来了，哎，见到真相了。 金比喻和社论金土葬是不是同意？我还没看到后边，咱们到后边再解决啊。四天课程在讲法和法性，所讲的法是梦中法，法性是无，依此推测，如果讲真是法的话，依他起种子现行，其法性应该是真实有。这个法性一直真实有，就是在梦中的法性一直，这个法性不变的，法性不是五蕴皆空吗？这个法性不变，无二取，这定义是法性是无二取，是吧？无人无法，人法皆空是法性，这个真理是不管在梦里在梦外永远不变。十地菩萨换旧种子用什么换啊？还是用这个法性换，因为他那个90%种子说有人有法，他还是用这个无二取的去换。法性永远不变，法性永远真实有，法性永远存在，只是梦里头是用语言表述的法性，梦外边是实证的法性，那人法你就看不见了，是吧？人法就空了，永远是真实有，永远存在，永远不变。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言成是表全和依他起的真实法是怎么关系啊？这就是圆成实本身就跟法性化等号啊，是不是？一般我们说三性的时候是遍计执是梦中法，依他起是梦外能做梦的心。佛在梦中为了告诉我们唯识无境，主要是为了告诉你无境，就是梦中法是空，在梦中给我们假安立一个圆成实性。这个时候圆成实性只是遮全的，因为表全的是那个心，是依他起，所以呢这个遮全的圆成实性跟法性真如无为法化等号，这是如果说圆成实性的表全跟依他起化等号。圆成实性表全就是原遮全是没有梦中法，表全是什么呀？唯有实，依他起就是唯有实，所以圆成实性的表全与依他起真实法心体化等号，就是圆成实的表全就是真相，就是圆成实圆满成就真实性。你一看证到三界唯有心，这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摄大乘论里头有一段话，什么话呀？佛说三性啊，那个我说大概意思啊，三性实际上只有一性，你们说有哪一性？只有一他起，三界唯有心。你看佛说那话，三界唯有心，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没别的，唯一的存在，这是真相的唯一的真相。所以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他起，没有遍计执跟圆成实。说那你就一性不就完了，你为什么还立那两性啊？因为凡夫认为不是一性，凡夫认为梦中那万法都存在，他认为遍计执是这个真实存在的。佛为了告诉他说你的这个遍计执都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假安立一个批判你的武器，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法性。这两个都是假安立的。凡夫要是不假安立说梦中法都存在，不安立这个遍计所执，不安立这个邪见，佛就用不着假安立在梦里给你假安立圆成实性。假安立圆成实性是一个武器，是一个抓手，是一个这个指月的指头，是假安立的。它仅仅是因为你执着不存在的东西存在，所以佛告诉你必须讲一个真理，就是说你认为存在的并不存在，必须假安立这个真理，这叫圆成实性，遮全的圆成实性。也就是说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性，只有心，只有依他起性。那两性怎么来的呀？有人病了，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佛就不出世了，是吧？这个人生病了，佛是来治病的，那个圆成实性是药，你那个病是这个治你的病的。这个病呢也不是真有病，是什么呀？你有了一个妄想，你把梦当真了。佛任务就很简单，告诉你这是梦，没这回事儿，赶紧醒了就病好了。这个梦执着梦是真的，就叫遍计所执。佛入梦说你这个梦是空，这个就叫圆成实。 哎，就叫法性。现在你理解的关系就更清楚了吧？实际上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他性，那段话意思是这个，不是这么说的。他就说这个，说遍计执是怎么安立的呀？说是依他起，就是说你因为众生有邪见记忆的种子，有依他起，所以他才生，他才做梦，是吧？哎，说这个遍计所执是依他起这个生起来的一个错误看法。哎，圆成实呢也是依依他起这个。就是依佛实证的那个真清净境界，哎，入梦用语言给我们假安立的圆成实性，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依他起，有这个意思。关于心能现，心体是能现，种子是材料，所以我们应该管控我的种子，但佛不在家时候，哦，这个呀是他的心可以改变，但是不是他直接改变的。我不是说了吗，佛菩萨对所有众生的加持啊，是像阳光普照一样，是全力加持，平等的。你接收到多少，完全是由你的障碍有多大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是你的心正文熏习积累积累该发生质变的时候了，哎，把佛的那个加持接收进来了，加上你自己的力量，哎，你就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改变还是你自己改变的，你如果没有产生这个新境界的种子，你改变不了。佛菩萨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必须通过你的种子才能发生作用。这就叫那个世间说外因是叫什么玩意儿，内因是什么，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大家都劝你，都说你是坚定不移，哎，你还是你自己决定的。哎，说那个我经不住他那压力或什么，你证明你那个心里头这个你就不坚定，你才经不住压力，是不是？还是你最后你说啊，我没办法，我就随他们吧，你还是你自己决定改变的。哎，为什么有的人就改变不了，是不是？能明白了吧？就是加持是一直在加持，阳光一直在这个普照，哎，这是个客观的。然后你见阳光的多少呢？取决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哎，你在地窖里头，你这就见的那就困难，哎，你在树荫底下，哎，实际上已经见一点了哈。你往那个阳光底下一走，所以还是你自己的种子，这个是最后决定的。你不接受，那谁也佛菩萨也没办法。你看这个世界很不清净，很糟糕，是不是啊？你用佛法都能解决，为什么佛不去用佛法帮他解决啊？帮助不了，他不改变，你佛菩萨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啊？实际上还是你自己愿意改变的时候，佛菩萨才能那个加持的力量才能在你对你的心发生作用了，哎，你认可了，还是你来改变的。嗯，这个像幻化师啊什么暂时的，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给你托梦，这个就属于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暂时在这个局部这一段时间里头，某一个心力大的人，哎，他可以那个强力改变你，就好像那个老鼠见了猫一样，哎，一看是猫，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哈，这就哆嗦就跑不了了，跑不动了，哎，就是你碰到这个心力差别比较大的时候，它可以强行改变你，但是不能这个长时间，哎，不能那个就是暂时的。小白球和梦球的关系，用不依不异，可以，因为这个梦那个小白球是真实存在的法，梦球好像是我们对这个真实存在法的一个认识，是不是啊？哎。我认为有物质世界，我认为什么，哎，这可以说是法性，是吧？哎，真实存在，小白球是真实存在的法，对这个法的看法取决于我们的这个认识，哎，我们认识不同，我们梦就不同，所以法跟法性的关系可以，就是一时一虚就可能有这个非一非一的关系，不是一个层次。你看我说盐是咸的，哎，这个杯子是灰色的，哎，这个杯子是真实存在的，灰色不是真实存在，它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是法性，是一个认识，哎，不是一个层次的， 它就可能存在这个，就是说非一，你灰色离不开杯子，杯子离不开，没灰色连杯子都看不见了，是不是？哎，你不是一回事啊，那个啊，不是一回事，就是说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一个是脑子里的颜色，哎，不是一回事，是一又不是两回事，就是说的你分不开，是吧？没灰色就没杯子了，哎，看不见杯子了，可以。请示范一下唯识在生活中具体应用，讲解时能不能把如何想的句法具体怎么做的，这个现在先不讲吧。最简单的就是你就是做如梦观，就是那个你像我自己就是你老天天这个研究这个，而且你一看那个别的理论就觉得很可笑，注意这感觉就很重要。你像科学还在那找基本粒子，你说这帮傻瓜，你说根本就定义都是自相矛盾的，还非在那整，说这个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如梦观，这就是唯识观，是不是啊？世间明明唯有识，你非要找那个不存在的物质是什么组成的，傻成什么样了？这就是破坏梦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唯识观，哎，这就是唯识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你就老学老学，不让你做唯识观，你都不可能了。你想，你天天学唯识，你就知道唯识，然后你会对那个科学家这个说又一个新的发明，这个认为这个就是在那担心，说这个造的机器人会不会变成友情啊？会不会产生独立意识啊？这就是很可笑的事了。佛在密严经说了，阿赖耶识啊，注意啊，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的，你得理解这个意。他是说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不会在这个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突然生出来了一个阿赖耶识，这个生现在有的阿赖耶识也不会灭掉，哎，时间上不生不灭，哎，不是说阿赖耶识本身种子不生不灭，哎，你从这个你就知道了，你怎么可能造人造出一个阿赖耶识来，是不是啊？你连记忆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能造出一个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的对所有梦的记忆吗？根本不可能，哎，所以他造不出来。然后还是我说的那个，假如说啊，咱们这个理论上说，假如说人造机器人造到什么程度呢，就能造成人这个你要皮肤有皮肤，要血管有血管，要心脏，就是造的这个跟这个肉体人完全一样了，他会不会变成友情啊？他永远不会变成友情，但是有可能有友情怎么样附体，拿它当身体，那无所谓，你什么都能当身体，是不是？甚至无身体还有可以有阿赖耶识了，所以它可能，哎，但是世间人不知道这个，他就会认为你看，造出人来了，哎，到时间了是吧？要不就我们下午我们还那个，还是详细讲，你们再提问题，下午我们还有是吧？好，大家休息一下。